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已经是8月20号了，在我们湾区很多学校都已经是开学的状态。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家里有小学生啊，或者是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啊，都开学了，然后家长已经帮助他们准备了上学的一些物品哈。那今天呢，其实是想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聊一聊，除了我们准备这些物品之外呢，还要给我们的孩子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哈。那在请出陈老师之前呢，我这里也有一些数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每个家庭啊，在美国返校的时候大概要花多少钱，可能每个家长就是自己花来花去的，并不会认真的做一个统计啊，说到底给孩子花了多少钱。那么有一些统计机构，根据一个机构叫做 Statista， 他统计的一个数字是说呢，美国每户家庭的平均计划返校支出呢，是一年比一年高。在2022年呢，这个数字是每个家庭啊，为了孩子返校要花865美元左右。那最新数字我暂时是没有拿到啊，在2年前呢，那这些钱是怎么花的呢？比方说买像电脑啊、laptop 啊这种 iPad 呀、这些电子设备啊，大概会花300美元左右。然后呢，买服装不包括鞋子会花260多块钱，买鞋子会花160多元钱。看来现在的孩子都是穿名牌鞋啊。反而呢，学校用品呢花的支出大概是140美元左右。这就是孩子们他们在开学的时候的一个支出，包括了一些学习用品、服装用品等等。那还有一个数字呢也很有意思哈，也给大家会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现在在我们湾区或者是在美国养一个孩子一年的费用是多少。那我先来请陈老师猜一猜哈。陈老师，欢迎您突破网络的困难又上来了哈。陈老师
是
现在养一个孩子很难哈，有一个统计就是全美养孩子最贵的10个城市，那湾区当然有好多城市都入围了哈，有5个好像都在加州。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加州的旧金山。那旧金山呢，养一个孩子平均的费用一年是37340美元。那就意味着父母呢，把孩子养到18岁要花672120美元。陈老师，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哦。那另外一个入围的城市像 San Jose 哈，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也没有少啊，是37305美元。养到18岁的总费用是671490美元。所以说这是家长们在财务上要做的巨大的投入。我觉得公布了这个数字好像让大家都要好好的想一想，还要不要孩子，或者是要几个孩子了吧。陈老师
我想还没到这么恐怖了哈，因为不太清楚他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你把孩子居住的那个地点的房价呀，然后税呀等等的加进去，
我想这是应该包进来了。
对，那我们不是说吃不起说酸话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人，他不见得是在那种很有钱的区出生长大的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气馁。那当然啊，你要能居住到那个地方去，你肯定也有那样的经济上的准备。所以我觉得物价当然有，也从那个 COVID 之后的确物价是涨了不少哈，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大趋势，这个也没有办法去怪任何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啊，数字总有取代不了的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人的生活幸福，或者是人的生活健康，或者是你要在孩子之后取得成功上面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陈老师刚才讲的是家长在钱和物质方面的准备， 那是不是你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孩子就能够像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健康成长呢？陈老师对这个怎么看？
对，当然不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有钱的家庭，他的子孙不见得就过得健康，不要说幸福哈。比如说那个吸毒，问题就非常普遍。那你想，如果孩子以上一旦碰到了毒品，他这辈子不要说幸福了，他的那个健康肯定就是立马就受到损失了嘛，而且很多是不可回逆的损失。
对，像我们上周谈的那个话题啊，就是虽然是 CEO YouTube 的 CEO，但是他的孩子也难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对，
这是咱们上周谈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对，你要说如果哈，这个妈妈知道了那个孩子的未来是这样，我想以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的这个心理状态去推测哈，如果他早知道，他搞不好宁可搬到那个比较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区，但是呢，孩子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机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呀，学习怎么样在大自然当中能够就是和平相处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呢，他甚至可以这个脚踏实地的在森林里头啊，在农田里头去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环境。虽然如果他们搬到那里去，可能学校的资源没有那么多 ，right？ 然后妈妈的工作收入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相比之下，如果你真的要一个母亲去做选择，我想她宁可放弃高薪跟光环哈，然后为了孩子的健康跟未来，她愿意做牺牲的。
但是并不是陈老师，我觉得并不是在现代社会啊，不是很多家长都相信这个，或者是说能够做到哈。如果已经是头上有光环的人，家里可能积蓄和收入已经够了，财务都自由了，他可以，如果他认同这个道理，可以带着孩子到大自然中乡下去生活。那么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那父母都还会为生存还得拼搏呀，还得为自己的未来或者是孩子的未来在努力的多赚钱，所以那一定会留在矽谷啊，那里是工作机会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就造就了很多孩子，也就是这样在这个社会的大机器下就这样被往前带动，然后很多孩子的学习压力也很大。 对，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刚才才说，如果那位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最后因为吸毒而死亡，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家长，绝大部分的妈妈啊，我相信她愿意放弃。如果这两者只能选一个的话，
是，那倒是，
对，因为事先就知道孩子的未来是这样，我相信没有一个母亲，觉得自己的光环永远可以压过孩子的生命吧。
问题是陈老师，没有一个妈妈愿意去假设这种事实，他反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吧。 我想这是大部分绝大部分家长的心态，
我觉得不是，对，或许绝大部分但是不是每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矽谷，其实台湾也有所谓的科技园区啊，这些做软件的这个高级工程师，他们有的人40岁他就退休了，他到哪儿去呢？他到山里头去了，他全家搬到山里头去了。有不少去干嘛呢？就是去做这个手工面包的呀，开餐厅的呀，然后做农场的呀，甚至还有一个工程师，大概40多岁吧，他就开始发现他的肝脏出问题了。他想了一想，他继续再这样下去，其实他没有几年可以过上自由行动的日子啊，所以他宁可不要那个光环啊。你想40多岁他孩子还小呢，他就不干了。他干什么去了呢？他会调理自己的身体，后来就变成一个健康指导员。
哦，这很有意思。这是台湾人吗？
对，这是台湾人。所以他也没有就没有工作了，而且他的这个就是自己亲身的这个过程可能比医生还容易说服你啊，所以他也不乏工作机会，而且他开始也发现他的这个工作的转型哈， 并不完全跟他以前在工作上需要用到的能力跟他造就的这个人格特质决然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学习呢，它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这个人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老是
对，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尽量的做一个或者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哈，陈老师在自己工作拼搏的同时也能够兼顾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那给孩子也提供一个比较健康的甚至是传统一点的方式，那当然最好。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陈老师哈，除了我们讲的刚才买衣服买鞋买电子设备啊，买什么这些学习用品之外，那我们孩子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您的一些观点。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您有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的，陈老师，刚才的问题啊，就是给孩子们除了这些物品的准备之外，您觉得还最好再做一点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刚说这个人活到老学到老，它牵扯了最基本的两个就是特点哈。一个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学习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哈。对，他如果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其实他会随时吸收新知哈。那学习的过程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逻辑思考这个培养的过程。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很多人，他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有的人他是很容易冲动的哈，然后很容易做下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所以，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如果能够养成比较良好的逻辑思考，可以让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后悔的损失。
陈老师，您说的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是针对家长而言的，对吗？
当然也是对孩子而言。其实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把事情变得决然的对立，或决然的矛盾，或决然的分开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四十几岁的那个工程师，他并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个工作之后，他就觉得我解脱了哈，或者是我就跟以前完全拜拜了哈，就以前的东西跟我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矛盾的这种思考模式。这样其实不利于，就那如果一个人陷入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他是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后悔呀、失望啊、绝望啊、这种抱怨啊，这种东西，你知道，人一旦陷入在那种情绪里头，有的人可能花一辈子都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你说呢？他离开原来工作以后，他是不是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工作？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然后就开始抱怨，对吧？
好，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李先生哈在线上了。不知道李先生今天是有问题，还是说他想对我们的话题有自己发表自己的想法哈？李先生您好啊，欢迎你。
你好，唐韵，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唐韵讲的那个数字，那还有几个人敢养孩子，对不对？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支出，但是我听过有人讲孩子会带财来，如果你生了孩子。孩子会带多少财来？这一辈子没有人赚得到，对不对？谁可以告诉我说，今天生一个孩子，他会带多少财来？没人知道。举个例子，有一家人两兄弟，家里环境本来就很普通，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小康家庭。但是两兄弟呢，最后都是拿奖学金，一路读书读到顶。好，那就是说，照他们那个家庭是绝对养不起两个孩子去读书， 然后这个还可以读了很高的这个受高等教育，这是自己他们的家庭里面培养不出来的，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医学院毕业当医生，他们不是只有这两个兄弟，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当医生的这个兄弟呢，是非常这个体谅父母的辛苦，然后说还有弟弟妹妹要读书，那你就知道，那绝对是经济有困难有问题嘛，是不是？但是他们都有最后，你就说他天上掉馅饼吧，哈，也可能是天上掉馅饼，现在就他没有奖学金可以读书，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哎，好像在周末对听到一个牧师，他跟太太离婚了十二年又复婚，他检讨了他自己是来自一个爸爸只会用皮鞭抽他、打他、打骂教育，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船员，不在家，常常几年才回到家一次，那对他是非常严格的管教。可是他妈妈好得不得了，他自认他自己是一个妈宝养大的。那离开他的这个太太呢，十二年以后跟他又复婚，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这个妈妈呢就不再教育两个妈宝出来，他教育的两个孩子是又会帮阿姨开门，又会帮忙做家事、擦桌椅、这个什么打扫，通通都很好。像这样子的妈宝，跟这个原来爸爸这个妈宝，他们的妈通通都没有错，都没有错，我认为是都没有错啊。但是教育出来的两个妈宝是不一样的。景琛老师，看看能不能说一说啊、我只是把这个我所听到的这个故事简单讲一下，那看看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和这个跟大家说说，谢谢。
对，我想啊，这个我们也有一些研究哈、啊，告诉我们一些我觉得足可安慰的一些事情吧哈，就是有的时候父母很认真，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培养出杰出的或者是乖巧听话的，但是呢，好像事与愿违哈。有的时候也会让父母很陷入这种很深的这个自责当中。那你说这个过程毫无地方需要改进，当然有哈。但是呢，有一些研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还是起作用的。它有的时候天生下来有一些生理上的原因，如果父母不了解的话，我们当然会用自己认为很好的方式哈，甚至有一些这种育儿教养的那个成功的案例的背后，并没有完全去有这个机会来为这个故事做生理上的分析。你说谁成功了？你看到那个案例也好，你看到报道也好，基本上大概不太可能有机会去了解他们家庭的基因图谱啊，或者是这个生化生理生化的反应哈，所以在很多我们吸收进来的这种资讯里面，往往是有一部分缺失的。可是我们常常呢会被这些东西给制约住了，会认为说如果我们不那样的话，我们可能导致的结果，那引起的这个就是不太满意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又做错了、啊、或者是什么。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学习的心态，这种比较正向的逻辑分析的这种思维模式，我觉得相对就非常重要。好，那尤其是孩子也是，如果孩子他从小我们让他上学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哈。当有些小朋友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去上学，你知道家长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甚至最可怕还有说因为你不乖呀、啊。
哦天哪，那成了惩罚了上学。
对对没错，就是我真的是拿你没辙了，那我只好把你送到学校去啊。
哦
对对对，那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回答还是很 sweet 啊，就是说啊，因为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所以要把你送到学校去学习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教你但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哦
OK。对， 所以在这个 making list 上面呢，说啊，我们花多少钱？那这样，刚你先讲说，小孩会把那个财给带来，我也的的确确，听过这样的说法哈，包括我自己。OK， 你知道这个在台北当年你要买个房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当然当然也是看你要搬到哪一个区里头去。然后我们算了一算呢，也觉得不是买不起哈，你就是觉得的确这个房子的价钱可能在你生活花费上面是一个比较比例比较高的。然后就有一个长辈就跟我说了，他说你不用担心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孩会自己带房子来。
还真这么说。
他真这么说。
那你怎么验证是他带来的呢？
事实如此啊。就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了一个你觉得不可能买得起的房子，然后最后就买到了这样。
哇、wow, 还真的有点意思。
因为那个对那个卖房子的老板，他自己就是一个中介公司的老板，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排队要这个房子，但是他一个也都不想卖，他就只想卖给我们家。
这太神奇了。嗯，
然后呢还有一句更神奇的，就是你出多少我就卖给你，他反正看你顺眼了他就这样。这个是我本来想也想不到的、其实你用一个算盘来算你也算不出这种东西来，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它就发生了。所以那样的事情也让我开始这种学科学的人哈，那个脑袋也是，他要挣脱一些以前受教育的一些束缚哈，就是让我重新再去看一看以前我们这种读书人觉得很不科学的那种俗话说哈，或者是那种累积已久的一些生活当中累积下来的一些。长辈的语言，他难道真的那么不科学吗？他难道真的这个不屑一顾吗？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很可以值得去重新思考的地方啊。所以我刚刚说了，对，除了给孩子准备这种数字算得出来的东西，我们势必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鼓励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他身边的老师啊同学啊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原则不管是孩子上幼儿园或者是孩子要去念大学，我觉得都是非常适用的，
帮助孩子培养正面思考的能力哈。好的，
是，
那讲到这儿我们再要休息一下了。陈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玉，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有问题也欢迎您提问。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要帮助孩子培养一种正面思考的能力，那么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达到这个效果的呢？
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看一些真实然后温馨的电影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让人很具体化，而且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的话，那它的说服力是更，我觉得是更深入的。
那陈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也在这个时点上推荐一个您觉得可以适合孩子看的电影呢？
对，有一部电影呢，它英文名字叫 Ordinary Angel 哈，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为叫凡间天使，它就是发生在美国的肯萨斯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了，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可能也会有家长觉得要开学了耶，怎么可能再跟孩子去看电影呢？这就是我刚才要提出来的，就是不要把事情把它划分的那么的绝对。谁说上学期间不能看电影？你知道老师在教室里头也会放电影给孩子看吗？
哦，所以只要时间还有哈，也是可以的。
对，我一直记得我的高中老师哈，他们是一对姐妹，就是我的国文老师跟我的公民老师，他们是姐妹。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这个把书给念好？
怎么样呢？有什么答案？
他们呢，因为当时的电视啊，我的老师我看现在都可能有快80岁了哈，在他们念书的当年，念高中念初中的当年，那个时候电视刚刚出来，那是很稀少的东西，所以呢，他们为了光是哈，不一定有时间看那个内容哈，光是看广告，他们都觉得就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他就为了看这个东西呢，他集中精力的快速的把自己的功课做完，
然后去看电视了。
对，然后他才有时间去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看你怎么去运用它。那这部电影呢，基本上它就是讲述一个爸爸，因为面临就妻子的重病突然死亡，然后欠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哈，就他那医药费。然后后来他自己的最小的那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在5岁的时候突然也是一样重病哈，然后除非有肝脏可以移植，否则这个孩子到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大概只剩4个礼拜。
哦，天哪，好惨，这个爸爸。
对，这个爸爸非常非常辛苦，而且因为他跟他的太太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一直也沉溺在那个很悲伤的这个情况。他就上了教会，他都不太相信牧师说的话啊，为什么？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这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身上，然后他欠的钱他已经基本上就是还不起，那他又不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跟他的太太他的女儿的唯一的念想嘛。
嗯，共同生活的一个回忆哈，在那个房子里还可以感受到。
对，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人，因为教会的牧师他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去帮助他，所以他的故事呢就被报道在这个当地的社区新闻里面，就说他有一个这样的女儿，然后怎么回事，然后妈妈这个葬礼是在那一周的礼拜几这样。那刚好在同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理发店的就是在理发店工作 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老板娘，这种就是小镇的理发店我想收入也不是非常非常高哈，但是呢在这个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他就想要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他会情不自禁呢？因为他的小时候也是经过一个挺辛苦的童年，他的衷心盼望有人能够出现来帮助他，可是没有实现，没有这个人出现。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他自己也做了母亲，然后因为他也在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克服自己的一些绝望，所以当他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就开始喝酒，喝着喝着呢
就有点酗酒的意思哈。
对，他的先生也不见了，然后他的儿子也离家出走了，然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他儿子从来不跟他说话也从来不接他的电话这样。那逼着这个妈妈只能是有事就对着这个话筒，然后对着留言机就留言，然后从来10年从来没有得到他儿子的任何一个回应。
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自己这人生也是蛮充满挫折的，那他想不由自主的想帮别人，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说明他还是非常善良的人。
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不幸然后也幸灾乐祸哈，或者甚至还有人会踹上一脚，就是那种你如果过得比我更不好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没那么倒霉哈，这样。那基本上他就想尽办法极力的他从一开始去发动他的客人说，或发动社区的邻居说，你们都来我这里剪头发，我不收你的钱，但是请你捐款给这户人家，因为当时那个孩子的医药费已经欠了6000块钱美金了，在那个时候那是一笔很大的钱。那不只是这6000块美金，他所有的电费啊，所有那些生活的支出啊，然后一直到最后发现他还欠医院43万多的美金，那更还不起了。对，那40多万是他的太太住院的时候的那些医疗费用哈，这样。那第一次呢，为他奔走剪那么多头发下来，大概就3000多块钱美金。
那也不少嘞。
对，虽然聊胜于无呢，但是对于这个爸爸来说，他觉得，他觉得并不是一件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因为他并不想让自己家里头的事情被别人知道。
就是作为一个大男人，有一点难为情哈，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对，
确实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
陈老师，我们好像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很值得大家去看的这个原因，一个是它是真实故事嘛，第二个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的比较负面的这种心态，比如说自己的难处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这种。有点就是把自己关起门来的这种窘境哈。那事实上我觉得在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家长跟孩子可以互相去讨论如果他不这样的话他可以怎么样，那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正面的一个心态来接受别人，大家互相的帮助，然后可以走出这种比较困顿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互相探讨的一个过程。
好的，那陈老师推荐的这个电影叫做《凡间天使》哈，英文就是 Ordinary Angel， 建议家长朋友上网去找一找，这也是一部新电影是吧，陈老师？今年才出来的。
对，今年才出来的。
好。好的，那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陈老师，